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精雕细刻的集体创作节目，从作品中可以感受到采访的深入、设计的精密以及论述的透彻。制作精良的文学类节目可以让你听起来呢感受非常的深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节目的内容啊。这个节目呢是安排在莫言获奖一周年之际播出的，避开了一时间的媒体莫言热，可以更加从容地探讨莫言获奖现象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节目中某些论述已经超越了其他的一些节目所能承载的报道功能，从一些新的视角去理解认识莫言创作的实在意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鲸鱼的精神送给大家。
我家乡那是有河，我得从那河那里过去，见着一群小红孩在水里。
很多年前，在山东高密的农村里，有个孩子，黑黑瘦瘦，小鼻子小眼儿，一天到晚嘴里说个不停。母亲时常嘱咐他出门要少吱声。长大了，这个孩子选择了文学创作的职业，他为自己起了个笔名莫言。2012年12月10日，金碧辉煌的瑞典文学院演讲厅，古斯塔夫国王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获奖演说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儿，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儿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他一个耳光，他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落空了。
因为获奖，莫言的人生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但真的来到他早年生活过的山东高密的河崖镇平安庄村，看到那些过往苦难生活的痕迹，还是让人感叹不已。
就是说，这铺炕呢是莫言先生出生的地方，他就出生在这个房间里，这铺炕上，包括他的四兄弟都是出生在这里的。
一年前，瑞典的电视记者为拍摄作家获奖的宣传片来到高密，站在莫言故居黑黢黢的土屋里，泥墙土炕漏风的窗，一张莫言曾经用来写作的小木桌。电视编导看到如此简陋的住所，这个高大威猛的北欧男人呜呜地哭出了声。
我仰面朝天躺在玉米地里，透过刀剑般的玉米叶看着天上的云，没有云，云飘走了。
莫言曾经写道，
阳光炽烈，
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和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种亲身感受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下学以后，他13岁就到生产队，叫他去学时间。当时他就扒了生产队一个横落笔，政务防工的时候把面工集中起来，叫他上去做箭头。我回来，我当时也在那回来，向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就活了。把他妈的一顿毒打，那透明的红罗笔基本就是以那个方的写成的。
因为饥饿偷吃生产队的红萝卜，被父亲绑在树上鞭打，这成为童年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孩子长大后回忆说，小时候自己是个惹是生非、招人讨厌的孩子，在管家大家庭的长辈中，爷爷生性耿直，精通农作，大爷爷识文断字，擅长医术。大爷爷看出这个调皮的孙子别有门道，说，咱家舍斗往后兴许成个偶猴呢。高密话里的偶猴是大人物的意思。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 正在经历一场被称作可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的文化大复苏。身在军营的农村兵管摩叶，同当时大批文学青年一样，开始尝试文学写作。最初的习作发表在驻军所在地河北保定的文学刊物上。这些早期作品，按莫言自己的说法，只是规规矩矩在写好人好事。创作的转折出现在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之后，名师授课，名流讲座，打开了学员莫言的眼界。他后来回忆说，因为上军艺，脑子渐渐开了窍，明白了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差小说。偏偏这一点或许是许多写作者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弄明白的。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学铺天盖地地涌入长期禁锢封闭的中国大陆，大陆作家近乎痴迷地去接触大量西方作品和理论，希望从西方那里寻见现代写作的模棒。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法初探》成了作家人手一本的工具书。对于莫言而言，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两座灼热的高炉。福克纳演示了如何用作品营造属于作家自己的文学故乡，马尔克斯则启迪莫言，文学创作可以天马行空，随性构造。
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这时更变得如同电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榛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
1985年，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文坛横空出世。莫言的作品与这一年同样引人注目的阿城的《孩子王》、王安忆的《小报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誉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80年代中后期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里程碑式的年代，一个新作家实力群体开始形成，余华、苏童、格非、李锐、叶兆言、刘震云、扎西达娃、阎连科联袂登场，而莫言无疑是这个群体中非常抢眼的一员。
1937年古历8月初9，我父亲这个土匪种14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于占鳌司令的队伍去焦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
莫言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这是一部大胆颠覆传统的全新战争文学作品。书中我爷爷我奶奶那种张扬野性的生存状态放置于全民抗日的大背景下，在莫言虚构起的高密东北乡演绎出一段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狂放故事。初出茅庐的电影导演张艺谋把《红高粱》搬上银幕，剧组在高密种下大片的红高粱，在当年伏击日军车队的石桥上拍摄这部注定要享誉国际的影片。
他当时叫我去找个找演员，找个杀狗的，不好找啊，不大好找啊，哎，不好找。杨刚说嘛，这个拍电影是千万张照片凑的。
有一张照片 莫言、张艺谋、姜文三个光着膀子的男人与女演员巩俐在拍摄现场留影。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莫言反倒不太像农家子弟，圆乎乎的脸上多了些书卷气。
这人喝多了，把他拖出来。
电影《红高粱》获得空前的成功，大街小巷上都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却也引来某些权威人士的诟病，认为红高粱是用暴露中国的丑陋面去迎合西方，还有伤风化。这种同样针对小说的批判，在几年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莫言就领教过。在中国，写作这种荣耀与风险并存的职业特征，莫言从一开始就甘苦自知。
八月里的一天，他拉着母亲的手说：娘，我这一辈子可把您给害苦了，现在好了，我就要死了，您的罪遭到头了。上官鲁氏紧紧抓住儿子的手大声说：金童，不许你说这些混账话。
1995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发表。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莫言郑重注明：仅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这部洋洋50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母亲上官鲁氏受难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一个民族的百年苦难历史。它不但颠覆官方历史叙事的模式，在小说文本上也彰显莫言风格，想象力汪洋自肆，语言极具爆发力。《丰乳肥臀》一出版，便大大触怒了一批人，立刻组织起政治运动式的围攻，写告状信，发表文章批判，开声讨会。似乎这部小说的出版在给朝气蓬勃的文化事业抹黑，文学新星成了文化罪人。在此之前，陕西作家贾平凹因为长篇小说《废都》中的情色描写，承受了铺天盖地的围剿和无情的批判。贾平凹虽然后来还在默默地写作，却像被挑断经脉的武林高手，没了神气。丰乳肥臀背负的骂名不比废都来得少，莫言只能选择屈从。在高密一中执教的莫言大哥管摩贤提到这段往事，哭笑不得。
家里承受很大的压力啊，老爷子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压力很大。我在一中那时候干着县委书记来。啊，我和莫言很熟啊！我在哪里工作的时候，莫言去，我们一块儿喝过酒，然后冒出一句话：莫言现在还胡写八写吗？
回头那看呀，泪涟涟，咯咯的咯咯隆。
山东高密流传的地方戏叫冒腔，当地俗称拴老婆橛子戏。莫言说起他就俩字儿，奇好，甚至说过如果能重新选择道路，自己想做音乐家。当兵三年回家探亲，家人朋友到高密车站去接他，寻了好一阵才发现莫言正蹲在电线杆下，愣愣地在听小饭馆里播放的冒腔。莫言成名以后经常会回山东老家，莫言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写作。在他的心目中，故乡是血地，这里有祖先的坟茔，更有母亲生育时流的血。莫言愿意更多地同家人相亲在一起，愿意和几个知心朋友经常会会。张世佳、王玉清是莫言在棉花加工厂时期 交下的朋友。张世佳常对莫言的创作提些建议，《红高粱》里的那场孙家口伏击战就是他提起的。王玉清在张世佳过世后，他总说自己是高密第一吹，高密犄角旮旯的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世佳，有的朋友来看你了啊，你高兴吧？啊，来看你啊，对吧？你小子光在睡觉，莫言啊，这个在浙江之后我看你三趟了，这一趟啊。
莫言在高密买了处老房子，院子很大。有一阵子，莫言每天没事儿就拎个苍蝇拍子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打苍蝇。有时间，莫言还会抽空去附近的蒲松龄故居走一走。蒲松龄是莫言尊崇的中国古代作家，在他的心目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代表的民间口头文学传统，是自己努力营造的中国式魔幻的一个源头。
我陪他去过四趟，陪着莫言，他不吭声，一声不吭，他仿佛走入了那个时候隧道，一种穿越。
一条水桶那般粗细的白色大蛇站在炕前，脑袋探过来，吐着紫色的信子，两片鲜红色嘴唇一开一合，竟然从那里发出了俺老婆的声音。小贾，你想干什么？
莫言在许多场合上这样讲。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在中国文坛，莫言的创作是一种奇观，他的作品给人神出鬼没的感觉，少在遣词造句上斤斤计较，精于结构布局上的出奇制胜，加之亦真亦幻的荒诞感，由此创造出属于莫言自己的文学风格。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曲笔式的小说写作方式是一种技术措施，一种政治策略。莫言坦言，对社会极端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处理的话，写出来很难发表。带着镣铐跳舞是中国当代作家不可避免的局限。莫言说，我之所以使用这样的语言写作，是因为我心中机遇太深，几十年压在心头不敢说的话，几十年不敢表露的感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其势也就如同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泥沙俱下。这个在闭塞贫困的乡村生活多年的作家，谈起故乡用了四个字：爱恨交加。莫言在高密老家接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时，谈到过城乡差别这个话题。在相当长的阶段里，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广大农民的过度付出上。莫言经历的农村年代，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终日大苦大累的劳作，反而土地越来越贫瘠，所得越来越微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成了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同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在政治高压的管控下变得扭曲。山东这个国共两党反复交手、剧烈争夺的要冲之地，阶级斗争斗得一向生猛无情，花样百出。
我们村上有一家人呀，六个儿子，老大参加方向团，当天就被枪毙了；老二、老五、老大三个人参加方向团，还有个老六，六儿子就是 参加了解放军八路军，作战非常勇敢，征察勇情，后来牺牲了。是我们革命烈士，每逢春节除夕这一天，村里干部上午领着一帮小学生敲锣打鼓，蹦蹦锵，蹦蹦锵，给他去送光盆儿、烈士光荣，那还提了好几斤那个鲜猪肉。下午民兵营长开四六分训话会，只说春节期间，只说你们老老实实，不说乱说了。
遮不住东流去，该遗忘的遗忘，该记取的要记取。一个民族的集体屈辱，必须有具备叩击自己灵魂勇气者用笔真实的记载出来。莫言的小说已经不是简单的展现乡村生活、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公，它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良心呼唤，是一部生动真实的中国当代史，其中包含的颠覆力、批判性、力量美、悲剧感，足以震撼心灵。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最终钟情于中国作家莫言的重要理由之一。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12 is awarded to the Chinese writer Mo Yan.
当中国随着世界一道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电视媒体的高调崛起，网络传播的快速普及，人们的娱乐欣赏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纸质文本受到冷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鼎盛已化作回忆，文学逐渐变为边缘化的社会存在。相当数量的作家或者转向影视创作，或者另谋求财之路。而作家莫言一直不间断地坚持在小说创作的阵地上，甚至不改一日万言手工写作的高强度创作习惯。
那个写作，那家伙不是一般人，吃苦啊，关上门两条烟，一箱方方便面，一个电液器，一个塑料桶。
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
近十几年来，莫言除了创作中短篇小说、散文、戏剧，还写出长篇小说《檀香刑》《41炮》《生死疲劳》和《蛙》。其中获得国内创作大奖的《生死疲劳》是莫言以43天时间创作的近50万字的巨著。在这部关于土地和人的史诗性作品中，作者借用佛教中六道轮回的概念，让冤死地主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猴，来叙述发生在中国农村50年间的光怪陆离故事。
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30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利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对于自己后期作品的从容写作和出版，莫言认为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允许我们这样写作的较为宽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如果再以一本书可以颠覆社会，一个书名就泯灭人伦的理由来指责作家写作，只会沦为当今社会的笑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大陆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多次斩获国内外文学大奖。在台湾，从1987年起，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就已出版。很多年来，莫言的每部作品几乎台湾都有跟进发行。走进诚品书店的小说空间中，很容易发现莫言的书占了好长的一栏。
瑞典文学院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中心。现在我们看到斯德哥尔摩音乐中心前侧的这个广场上已经是戒备森严。12
月10号晚上11:30，2012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那一周以来，
莫言获奖，诺贝尔奖的中国悬念谜底揭开。一年前，围绕该不该莫言得奖的种种说法已经散去。随着莫言作品在世界范围的被认可，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理所当然地越来越扩散至世界各地。在大陆，莫言热还在持续。莫言家乡的红萝卜被人拔了精光，92岁的老父亲同各路来访者握手次数破50000，高米铺绘年画上的财神爷变得小鼻子小眼儿圆乎乎，泥塑剪纸也多了莫言题材，当地政府也考虑要扩建莫言文学馆。这些好像告诉人们，作家莫言正在步入殿堂级人物的行列。文学理论家刘在富曾经写信给莫言，希望他能够成为文学海洋里的一条鲸鱼。莫言记住了这个告勉，他表示，虽然我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不停止前进，更不纠缠于打斗，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几年前，家乡的朋友给莫言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有朝捧得诺奖归，无愧高密好儿郎。莫言看后改了最后一句：有朝捧得诺奖归，感谢满地红高粱。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他80岁时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上台第一句话是：对于拍电影，今天我还在学习。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则说：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老是有一种儿童的心理，感觉自己还在成长。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也是许多年前我的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8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躲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的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